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今天呢又到了新干报道的单元，那我们这一天呢要来约访的来宾呢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来宾。那以往呢我们都会找一些像是比如说建筑师啊、建筑设计师之类的人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谈谈他们的工作经历，那相信大家自己平常在大学的时候也有经手过了非常多的模型，那算是大学时期的一项很重大的考验吧，就是每天熬夜都是为了它，然后可是熬完夜了之后拼图完就把它砸掉，但是大概是一个无限的轮回的地狱。那你有想过把这样子的工作当成是你的正常职业吗？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没有想过。那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把它变成是他自己的正职，而且经营起了一家建筑模型的事务所。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是我们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的老板李正伦阿伦。
Hello， 各位建筑家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Eagle 模型事务所的阿伦。
你可以放轻松一点，你不用那么的硬。那我先来说好了，就是我为什么会认识阿伦。其实阿伦他非常的厉害，就是他自己呢也有在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欸，其实就跟他的事务所名字叫一模一样啦，就是 Eagle 就是那个老鹰的那个 Eagle。 那你可以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去找到非常多他自己亲手制作模型的一些短片，那也有在他的节目中去说他如何从一个建筑模型的学徒变成一个建筑模型的老板，那还有就是在做模型的一些小 paper。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在建筑领域里面学习的人来说，其实都会非常的受用。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子去培养这样子的兴趣？
你说做模型吗？
对啊，
坦白讲，我必须很老实讲，就是我本来是非常讨厌做模型的人。
跟我一样。
对，我想大家都一样。就是做模型就是被老师逼。那为什么我当初会做模型？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很简单的理由，对，快要毕业了，那我就只是把那个104打开，那第一个刚好我就是打说哦建筑什么什么什么，那第一个就跳出来说是建筑模型公司，那时候看到哎、欸，我没有想过有这种公司哎、欸，那还是我偷偷看好了，那我一投我是早上10点投，下午2点半就打来，那2点半打来他就叫我去面试，那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们那个学校毕业典礼，我毕业典礼就不参加了。我就直接盛装打扮，
直接去面试。
我就直接去面试，他就说好，下礼拜一来上班。所以
超迅速哎、欸，
对，就莫名其妙，
表示说这个产业真的很缺人的，
对，很缺人，
是是有一种那种误入坑的感觉。
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一届120个人，只有2个人做模型，就是进到专业模型公司做模型。那另外一个，据我所知，他好像就是专职的去营造厂。我们这一届目前只剩我一个。
光是用想象的觉得把做模型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正职职业来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啊，闭上眼睛就说啊，明天要做一整天的事情都还是模型，都还是切模型。那你可是你刚刚也说你自己其实非常讨厌做模型，那你在进入这样子的模型事务所之后，你心态上是怎么样调整？
我觉得心态上我其实没有做调整，因为其实我在接触到建筑模型这个行业，后来我就发现，哎、欸，其实这个行业好像比设计还要好玩。
哦、真的吗？
其实这两个好玩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在于说，因为其实做模型，你可以享受说，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设计师他设计出来的心思。那你在做的过程其实会蛮快乐，而且做模型一做其实不会很久，不会像说哦建筑师或者说室内设计，他一个案期要很长。那做模型可能是2个礼拜。那最多一个月、2个月，很快就可以结束掉一个案子。所以其实我在一个月内就做完2、3座模型。那个成就感的收割的频率就很高。那反而这样的频率呢，可以让我一直很喜欢做模型。
确实，就每次一片一片在粘模型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啊，我为什么要做模型啊，好痛苦啊。可是真的把一整座做完之后，那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真的还蛮大的。
对。
那你是经过多少年的训练才有办法从一个学徒变成自己变成一个老板？
其实我当初在我们上一间公司，坦白讲是还没有出师的状态。对，就是我在我离职以前我还是一个学徒，就是我还没有真正做过一个非常大案子，但你说一般那种小模型还可以。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目前其实台湾的模型公司呢，就是都是做比较大的，就是跟人一样高。那我就想，是不是目前还有一些市场是小模型还没有满足，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好吧，那干脆我就来试试看。那时候也是一根筋不对，那我就是头栽的就做下去，
就自己就怒开一间公司，我不想要再当劳工了，
对，
我要再当资方，人家做劳工，
对。
可是当老板跟当学徒实际上感觉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只有一件事一样，就是做模型。那另外一件事不同，就是说以前做模型那就等着钱进来，可是现在是你做模型你会发现说其实当老板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
就是很多支出，然后所有的事情，还有面对客户，还有一些 做模型，不管是产品或者说行销上面任何事情，其实自己是还要去想过一遍这样。
对，之前当学徒的时候还可以想说啊，老子今天要去约会，今天不想上班了，
对，
跟老板回一句我今天晚上有约，我不想加班，就可以华丽转身就离开。
对，就是以前可以跟老板说不要，我今天不要，我不要加班，我要去约会，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是我要跟我女朋友说拜托一定要加班，不然真的赶不出来。对，
哦，对，这间事务所非常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就是阿伦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创立的嘛。对，他现在他女朋友其实也在我们的录音现场。那我们今天录音地点呢，其实就在阿伦的新的工作室里面。对，其实真的这也是蛮厉害的，就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就一间小的换到一间大的了，可见这个产业的
你说市场吗？
有的有地方可挖，
没有比较敢投资啊，
说不定是个大坑这样子。
对，说不定这个是错误的决定，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反正就是心存善念，那我就尽心尽力就好了。
顿时间好像有一种那个茄子蛋好像来到现场了一样。
对
你是茄子蛋的粉丝吗？
其实这一句话是我以前一个对我很好的老师常跟我讲的，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坎坷的故事啊。
怎么说？
因为其实呢，以前我在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其实对我蛮好的，那他那时候是用比较高的一个薪水那支付了生活，然后因为我是自给自足，就是没有任何人抚养。那时候他就愿意给我钱，然后让我在他事务所学习。那他也说，那如果你需要上课，就是大学我们有课，那我就去上。那剩下的时间呢，就来我的事务所，那你就专心学习你觉得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一边拿着他的钱，然后一边自我学习。那其实也不太需要帮他做什么事。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 有一次就快毕业，我就问他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应该怎么报答你？他就抽着烟，就看一下地上，然后接着他什么话也没讲，就把烟蒂弹掉，转身就走。然后他就说：“你以后去帮助别人就好了。”
天哪，
就这样，
建筑系的老师吗？
对，
哇，我还真的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老师，哎，也太特别了吧。
那一瞬间，我就把这一句话就记在心里，
真的会很感动，难怪他变成你的口头禅。
因为他也很常跟我说，就是任何事你就是尽力努力就对了。那心存善念，不要害别人。
所以你在做模型的过程之中，也是抱持这样子在服务你的业主吗？
我觉得是因为就有很多地方很多细节可以省略掉，可是我就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既然就都做了，那我不如就把它做好，我也没差这点时间。那起码我做好这件事，我看了我会比较开心一点。
哦，这倒是真的，
就是对自己比较有一个交代，就我会有一个强迫症。
你什么星座的？
我天蝎。
哦，那我懂，天蝎都有一种莫名的完美主义。
对，会比较执着。
对，因为我也是天蝎座的，所以我懂这样感觉。那我有点好奇，说你是怎么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就是专业的建筑模型师？因为我相信做模型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顾虑到，包含说材料的选择，像草粉啦、铺面啦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材料或者是颜色可以去做选择，最终的成果上都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你是怎么样培养这部分的算是经验吧？
坦白说，我们目前台湾的建筑模型这个产业，每一家厂商它呈现的方式就会比较，我觉得会比较没有一个温度。嗯，那后来我是自己就学了一套，那我自己出去发展，就自己去觉得说，哎，要怎么让这个模型呢，就是不要那么死板，这么冷清。那后来我就是觉得，就是多看展览，然后多去参观一些作品，就是去想说，哎，模型可以让它怎么看起来，怎么讲，就是更有温度。嗯，那让就是我们看的人呢，可以跟这个模型，跟这个建筑物呢，产生更大的连接。那这个东西怎么培养呢？我觉得美感这种东西，就是你很难具体说怎么去培养。
你就说啊，对，我就是天生丽质这样子。哦，
对，
天生丽质，你还跟我说对了，没遇过这么不要脸的来宾。
虽然说自己有走出一套，就是说自己比较喜欢的模型的呈现方式，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业主他喜欢的样子，就是说你喜欢的是一套，但是你的业主、你的老师喜欢的又是另外一套，所以其实后来我的方式是倾向于说，哦，那我先去了解业主，那我再去帮他决定说，哦，那模型需要什么搭配，它的配色、它的材质要怎么呈现。
比如说这个业主要给你做个专案的时候，你是会给他 sample 看吗？那你要怎么去示意说他的成品大概什么样的模样？
一般来说，比如说有一个业主他要来找我们做模型，嗯，那我们会请他说，那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样子可以先传给我们看，那我们再接下来去做细节上面的讨论，
就包含说它是材料、颜色之类的，所以主要的主控权还是在业主那一个地方。
是因为其实他们在做模型的时候，他们的材质或者说每个样板，他们都已经决定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会寄那个建材板，就真的的石材，
真的的石材，
然后真的的砖寄给我们，那我们就会依照那个砖，然后去把它缩小比例，那利用我们喷漆的方式呢，去尽量去模拟它出来。
哦，OK，
那当然是颜色上面，我们就会稍微调出一个我们觉得会比较有温度的样子，其实不会跟现实中太接近。
哦，因为现实中确实就会变得是比较硬一点点。
对对对，就是因为真实世界中的建筑它会比较大，嗯，那可是你模型变小，你又用一样的颜色或材质上去，它其实看起来会很奇怪，嗯，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去思考说，哦，那这边材质是需要让它淡一点，或者说它的纹路不要那么深，那让这个缩小比例的模型看起来它会比较舒服。
可是变成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会有一反复的那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
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一直试，一直试。比如说一面墙会有一个材质，那我们就会喷出大约十种的一个一样材质，可是它就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OK，
它的纹路会有些微的不同，颜色会有些微的不同。我们大家就会讨论说，
到底哪一个
比较好？
哇，所以一面墙的颜色可能就会有大概十种不一样的尝试的样本，然后你们再自己去挑选，还是说业主也会来挑？
基本上业主其实都蛮相信我们。
哦，oh, okay. ，
就是我们90%的业主不会干涉我们怎么做模型。
那还真还不错，那算是跟业主培养出来的某一种默契。
对对对。
可是因为像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除了建筑之外，其实旁边的敷地也会是一个表现的重点。
也会。这个时候，比如说，嗯，旁边的基地上面它要怎么呈现呢？我们还是会就是去问他说，你希望你的模型呈现出来是什么感觉？嗯。那如果他说他的重点想要在建筑的表现上面，那我们基地我们就会尽量用比较淡的颜色，就是不要让它那么突兀。嗯，不然会碰那个基地的设施或者说绿化会抢了建筑的风采。
这一点我就必须要说一说，就常常在那种样品屋看到的模型，就是它的建筑物也很重，然后它的景观也很重，然后就会有一种到底重点要看哪里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他们选的颜色就可能都是选那种正色系的，嗯嗯嗯，就是我们在那种材料店看到的那种帮你做好的模型书，就觉得，哦，好可怕哦，这是根本就是那个视觉的剥夺嘛。
这个大概就是我离开的原因的吧，
就是做不下去，前东家那边做不下去，
紧接着看别的皮，
对，就看到这种树的颜色，就哦，这是为什么是用那种大绿色？
就是其实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像那种你说的那一种很大的模型，它就是建筑物很鲜艳，它的基地很鲜艳，嗯，那通常看的人呢，都会是销售公司的人，那销售公司他本身可能没有读过建筑课，嗯。那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的美学，那当然不是说那个不好，
中华美学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是说是不好， 跟我们真的待过业内的人，就是说做过设计的人，那美感上会有一定的落差。
其实你像你自己会就会顾虑这么多的事情，那是不是常常把自己搞得很爆肝呢、啊？
爆肝，的确、啊、一开始是蛮爆肝的，没错。
在前东家吗？还是现在持续是？
现在是尽量不让自己熬夜。觉得其实爆肝它不是一个现象或行为，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坦白说，我今天会爆肝，主要就是自己太贪心，就是希望多赚一点钱啊，然后累积自己的实力啊，让这间公司比较好一点啊、嗯，对啊，因为毕竟慢慢的会承载越来越多人的责任，自己就会把这个重担扛在自己身上。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是爆不爆肝是看个人。
可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学徒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蛮爆的吧？
对，我觉得爆肝就两件事，就是一个你想赚的钱赚得多，第二个就是说你做事的效率比较差，那你必须要用时间来弥补。那当然是学徒的时候，你的效率没有那么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其实真的就只能用时间来弥补。对，因为毕竟业主他还是有一个交期在。
我理解。但是像是这个产业里面，其实在做这个业内 的公司好像早期是比较少的嘛，然后现在其实也是蛮多的，
对，
越来越多的趋势。那其实别人说这样子的是不是会影响到就是公司的算是营收，或者是就是变成说那个竞争变更加激烈？
哎，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多，可是它的速度会很缓慢。嗯，我们说的建筑模型跟就是我们建筑系在学校做设计的模型，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它制作门槛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专业模型公司在做模型是非常少在用到美工刀的。
哦、真的吗？
对，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器材来辅助我们做模型。
这部分我想深聊，因为我们都会做模型嘛，
是，
我们都拿纸板啦，或者是像是什么可能奶盖板、灰板。好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去用雷射切割去切亚克力板之类的来这样来做模型。那商业模型的呈现上面会怎么样的不同？
大部分我们商业模型都会用亚克力居多，
亚克力居多，
原因是因为就是比较好上色，那它的耐久度会比较好，因为它不会吸湿，那不会吸湿它就不会弯曲，就比较没有那个耐用度的问题。像纸板就比较容易受潮啊，就是说有季节变换的时候，模型它就会变形，那可能窗户掉下来，屋顶是平的就变弧形的屋顶，对，久了它也会褪色什么的。对，所以商业模型来说它就会比较多是用那个亚克力，
因为像是白色奶盖的话，尤其是放久的时候整个就变成黄色奶盖板，
对，一定会炸开，
而且就是那个纸板之间我觉得通常都粘一点点而已，为了不要让它溢胶，所以跟久了之后它就脆化，所以它就是噗它就剥开来了。
对对对，而且 有些放太久它还会有一点那个老人斑
啊、哦、对
对，它还会有那痕迹。
现在去看一些台湾的博物馆会看到类似的这种惨况的模型。
对，没错，
你就有一种你们都不想去修它吗？你就让它继续崩坏吗？那种感觉。
没错。
其实早期他们还是主要是以纸的模型为主嘛，那现在其实是因为受惠于就有很多新式的工具加入了，像是什么 3D printer 啦、雷切机之类的，会让这些操作上变得比较容易。
会，
因为不然像早期如果你要叫一个人拿美工刀去切亚克力板的话、那个人会跟你翻脸吧。
可是以前真的是这样哦、喔、
真的假的？
真的是用亚克力哦、喔、然后用亚克力刀、喔、
用亚克力刀慢慢切这样子。
那其实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但是我以前听就是我们以前公司的老师傅他们说，我听到傻眼，亚克力怎么切啊？
亚克力
但他们是真的这样
切耶。
对，
那个手我有试过一次，我恨死我自己，就那次拼图结束之后我就试试不要再用亚克力了，
超累，
真的很累啊，因为你亚克力它要一定的厚度以上它才会办法站得起来。
对，
那不然它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垃圾塑胶板这样，
對對對對，
塑胶片这样子。可是你要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它就会加深它的裁切的困难度。
对对对对，
你可能同一刀你可能就要画个什么八九次十次可能都还不断这样子，
那还会就是割到全身流汗。
对，
就是有时候你那个雷切错嘛，那就只有一点小地方，我就会用亚克力刀，那我就会边切，看怎么那么难用、啊，然后切，然后边流汗边骂脏话，最后就不爽，就把它摔在地上，算了，我再雷切一次好了。哦、对对对，
所以材料费很贵。Hello。
对对对，后来，所以其实我很难想象，就是说以前老师傅他们在做的时候，哇，那以前那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亚克力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切的时候，你在因为你很用力嘛，可是亚克力表面又很滑，所以你有可能一不小心啊，就喂
就化开，
就化开了，
就分叉，
就化到一个你不该切的地方去了，那块板子就烂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啊、我要再重新用，
对，
重切一次，
没错。
这算是大学时期必经的梦魇吧。所以你大学时期有用过亚克力板做模型过吗？
我连纸板都很少用，
连
你就知道我多讨厌做模型。
你是根本没有在做模型吧？这听起来，
我完完全全就是靠我旁边那一位。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有
我都压榨他，你知道吗？我说，哎、欸，你帮我做模型啊，我帮你 P 图。
哦，原来是这样，
我们都是分工合作的。对，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哎、欸。
没关系，大家都毕业了，老师也没办法来收走你的毕业证书。P 图的话，好像也算是最近蛮夯的一个行业哦。就是那种 P 图事务所，
没错，超多超多。
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就是算把它变成是你们公司的某个服务项目之一？
这个就谈到定位，因为我会认为说，电脑渲染图啊，或者说 P 图这样的东西，它的门槛太低了。门槛低的时候，其实你进这个坎的就很容易，但竞争会太激烈。
是，没错。
那模型它是不一样，它要学起来，其实老实讲很难，就是有太多东西要学习。
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所谓的高质感的专业模型是什么样的模样有疑问的话呢，大家可以现在马上点开你的 Instagram 账号搜寻栏那边打入 Eagle_Model_Studio 三个字，或者其实你直接打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应该都可以找得到，你就可以在那个 IG 里面去看到什么叫做所谓的专业的模型是什么样的模样。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刚刚会说其实跟在学校里面做的模型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细节啦，或者是一些材料的运用上，其实就不会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这么概念式的表现。那听到这边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蛮喜欢我们节目的啦。节目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Google Podcast 等平台收听。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加留言。那如果呢，你真的超级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底下有个抖内键，帮我们抖内一下。我自己觉得在学校里面在做模型的时候，其实主要追求的是概念的呈现，那种空间感。
对，没错。
但是到变成专业模型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给一个非建筑专业的人去理解说他未来的房子到底该长什么样的模样。
是，
对，所以这个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圈内人的沟通，一个是圈内对圈外的沟通。就算是在进入这个行业算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吧。嗯，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是我们自己就是已经太习惯了这样子的表达的时候，突然间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你就觉得说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这不是大家都懂吗？那还要这样做吗？这样做不好看啊之类的。 Eagle 他们有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有把他们的一些 3D print 的模型在网络上贩卖，对不对？
对对对，
这算是你们的小副业，
它其实占我们的营收非常非常小。那主要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很多同学看到我们做的模型，他就会问说：“哎、欸，你们这个模型里面的某一棵树好有质感哦，你们有在卖吗？”
哦，真的吗？
要不然就说：“哎、欸，你们这个东西，这个竹子，哎、欸，你们有在卖吗？” okay. 就是要不然就是怎么做，那你们有在卖吗？要不然就是说，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想说：“哎、欸，那好。”那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需求 ，OK， 那我就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OK，
对，
就包含说像什么草粉之类的这样的材料，其实都在贩卖。
那草粉这个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在看建筑系的展览，天哪，每个草皮都铺的真的很眼花缭乱，要不然就是颜色很重，破坏掉整个模型的焦点。就是反而就是因为那一块草皮，让大家不去看的模型。这一块是我比较受不了的地方，所以我就去弄一些比较好看的草皮，就是让有需要的同学他可以去买。
我有个疑问，我从来没有铺过草皮这种东西。
真的、
哦？对啊，我们建筑系做模型有在用草皮的吗？
有啊，以前我也没用过。
啊、
主要就是因为它太丑了，
对，
颜色太重
了，颜色很重，很可怕哎、欸。虽然说有听说过要自己去调， 但调出来的时候通常还是不如心意，
对，很丑，
所以就把它倒掉了。
对，因为看起来就太重了。
对对，没错，反而因为就没办法去呈现出你所要那个建筑的重点的这部分，
就是你的模型的那个风采都会被草皮吃掉。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说出一些比较好看的产品，可以帮助就是说大家在做模型的时候呢，让这个模型看起来会更好看更舒服这样。
我相信我们有蛮多听众现在其实应该就都是在建筑系里面就读的学生，那如果他们想要买你们家的产品的话，要怎么找到你们家的商店？
也是在虾皮上面搜寻一个模型事务所，
哦，就可以找到你们。
对，就这么简单。
他要卖蛮多的，什么阳伞啦，然后什么马桶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在卖。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最近怎么讲，我们其实没有很想要做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花了我们蛮多时间的。
哦，真的吗？
因为其实占营收很小。
OK，
那我们大部分收入都在那个模型，那虾皮的地方有点算是好吧，就是找一些好看的东西给同学，对，蒙谈，就是花我们很多时间了。
心存善念，心存善念，
对，心存善念，我们尽心尽力，对，结缘，
结缘，
对对对对。
突然变宗教频道了，所以我有点好奇。虽然说可这可能变成是业内机密，看你现在可以自己决定说可不可以分享。就是到底这样做一颗模型大概会需要多少钱？
其实价钱会差很多，有几万，也有到几十万，甚至到破百万都有。
那主要的差别差在哪里？
主要的差别在于说，
尺寸是一定是一个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建筑物的复杂程度。
哦，所以建筑物复杂程度也会是列入你们就是算计价的？
一定会，一定会。
就是它有没有曲线啦，或者是它很多阳台啊之类的。
很多阳台，要不然就是曲线，那要不然就是大师的作品，哇，那个设计起来都超可怕。那其实做起来也是很可怕，所以那些其实都会影响就是制作模型上面的难度还有速度。越难的模型一定就会越贵。
材料的部分也会吗？
材料其实我反而觉得不会差很多，
就是反正都是亚克力板这样子，
要想办法去达到那样的效果。
那我也好奇，像比如说像是大师常常会做一些什么曲线曲面啊这样子的话，亚克力板就是做不出来嘛，那他要怎么去处理？你们会怎么处理这部分？
其实亚克力板很多曲面都做得出来。
哦，真的吗？
对，
但是薄一点的，
薄一点厚一点都有他的方法，但是他有他特别加工的方式才可以达到就是说曲面的样子。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用 3D 列印机，对，去塑形。可是 3D 列印机它会受限，我反而觉得用传统就是我们亚克力去塑形还比较快，那 3D 列印机反而会拖慢我们的时间。
嘿，这有点让我有点 意料之外，因为大家想说，欸，3D 列印好像比较简单，你要自己把那个形状给折出来好像反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技术太差，对对对，不太会列印，就会列印啦，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太麻烦，就是你还要拆支撑啊，还要打磨，是做得到。
哦，对对，如果你要有那个细致度的话，你还要把它磨，表面都要磨过一次嘛。
对，那你还要补土，我反而会觉得说这样的工序太复杂了。其实用我们现在的方式，它更快就可以达到了。
哦，确实，我没有想过说用 3D 列印之后，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用在一个商业模型里面，你后置的部分其实量
很困难，
蛮多的。
对对对，因为比如我们一般在学校，它其实印出来，它表面有没有瑕疵就没差。可是我们是希望它这个建筑模型，它是表面是光滑，它该光滑的地方就是光滑，该粗糙的地方它就是粗糙，它该是怎么样子，它就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去呈现它。
好的，那为了服务我们广大的就是建筑系的听众，那其实我们当然已经都找到老板了，大家要问一下说做模型的一些小秘诀嘛。那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在建筑系里面都做了上百颗模型，那其实材料的选择上其实一直都会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就是除了奶板之外，其实模型材料还有很多选择嘛，什么木头啦、亚克力啦，那个或是甚至是金属之类的。那这方面的话，其实你自己会怎么做选择？
你说如果我是学生的话吗？
对啊，
那不用想，当然是纸板了，
啊，就纸板嘛，最便宜，
纸板那么便宜，对啊，那个学生三餐都要就是都要烦恼了，那当然是选最便宜的啊。
可是像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想用木材耶，用木材去做模型。
啊，嗯，我觉得可能你比较有钱。
哦，是这样。不是，就那个质感不一样啊。哦，
对，质感的确完全不一样。
Pinterest 是大家的就是资讯材料库， 你就会看到很多国外的模型，他们都会用木材去做，那木材的质感完全是纸板不能去比拟的，
对，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学生啦，刚好在做毕业设计，然后这一颗模型是我要拿去展览，那我这个时候就很愿意用木材下去表现。除了毕业设计展览以外，我大部分都会选纸板，因为太便宜了。嗯，对，以亚克力来说，亚克力一张可能就是100、200、300到500，那木板也是一样的价钱，会便宜一点，可是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嗯，那纸板相对来说，我们学生比较好负担。
但是其实纸板是有办法把它加工成比较好看的吧？
可以。
那你要不要分享几招？
分享，我太少用纸板。对，我想一下，我觉得呢，纸板它要漂亮的关键在于有两个。那如果说你是手切，那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的胶痕绝对不要出来。
哦，对，这很关键。
那你的保丽龙用的时候要小心，绝对不要砍锡，不要牵丝。那一丝一丝其实附着在模型上面，你手又不小心回到，其实那个会很丑，会有一条很脏的痕迹。
对，就黑黑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旁边一定要摆一条湿的抹布。嗯，因为你做模型的过程中，你可能手不小心沾到白胶，那你的手又不小心摸到你桌面，或你刚吃了什么东西，其实你的手指、你的手会很脏。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模型的时候，你的模型其实会不知不觉当中呢，会越来越脏。所以你要在旁边准备一条湿的抹布，随时擦干净你的手。身做的模型关键大概就这两个，你要注意你的胶痕，第二个就是说让你的双手随时保持干净。
这个时候他看向他女朋友，表示说他这一点应该被他女朋友定了非常多次。
因为我算很懒啦、啊、至少我手巧不会弄脏。
那应该是调教的好啦，所以 才慢慢的不用
变手巧。他每次都跟我说，哦，这个地方你要小心一点。對，以前都是我这样盯他啊，现在都是他用我以前的方式回来盯我。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平常在做一些研究的话，其实也有听到说纸板呈现上的话，你可以去喷漆，其实也是一种，
对，
去把它稍微改变一点颜色，去给它一点 texture。那另外的话，其实如果你想要去做出那种复旧的感觉的话，其实也可以在纸板的表面上去刷那叫什么灰泥之类的，就让它会稍微有点粗糙的感觉，而就不是纸板那种光滑光滑的感觉。嗯嗯嗯，其实它有很多种处理方法啦。对，在 YouTube 上面其实都还会有一些影片可以去找来看看。
没错。
那另外的话就是工具要怎么选择。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雷切啦。
为什么？
很多人做完的雷切的都是就是整个是烧焦状态啊，就是那种焚烧过后的城市这样子。
没错没错，大家想象中的雷切就好像它只要切断就好了。嗯，其实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非必要用到雷切去做模型，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最好还是找到一个适合你材料的参数，找到一个很好的参数呢，它可以让那个胶痕降得非常低，嗯，不会太黑，它看起来反而会有点浅浅的木头色。对，那样的参数是最好的，那看起来是最漂亮的。
我真的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对，这就是在做雷切的时候一点小 paper， 就是你真的要去研究一下参数，不同厚度、不同材质，它所谓的参数其实都不一样。
对，没错，你很适合来我们公司上班。
我只会出一张嘴而已。那另外的话，现在就还有很多人是用 3D 列印的。嗯嗯嗯。对，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聊过 3D 列印的话，请大家稍微处理一下，不要印完就直接拿来用。然后还有那种砍漆的，都觉得说这种东西拿出来展览是 OK 的吗 ？Hello。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做模型的小细节的呈现上面要提醒我们的听众的，让大家在做毕业设计模型的时候可以更完美的呈现？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重要，因为其实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吸引到你老师或者说评审的眼光。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模型可以尽量让它的颜色比较跳，就是看起来比较有张力。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很多模型，就是说它整个模型它的颜色色系都一模一样，那反而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因为你的设计没有很明显在你的模型上面去做表达。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尽量让你的设计的重点呢，跟你旁边不相干的东西，让它有一个颜色上的跳脱，看起来张力比较大。我们在看模型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被吸引过去。嗯。第二个，我觉得是有一些越复杂的东西，你越应该花时间把它做出来，因为评审要看的就是那一些东西。嗯。那如果说你今天得过且过，那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你觉得啊好难做，不要做了。 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失去了一个你被看见的机会。
说到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来说，其实模型的呈现上，你不一定是要做一整颗完整的模型。对，其实模型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做破模，你可以做局部的细部大模之类的。其实你不一定就是每次做都是很努力的把一整颗模型都做出来。
对，没错。
这也算是在做毕业设计模型上的一些小 paper。 你宁愿去多做几刀的薄膜，比你做一整颗完整的模型其实会说更多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思考说你的设计重点到底是什么，老师要看的是什么。那你反而应该要把这些他想看的东西放大，那再来才是去思考你自己的巧思要怎么再继续让他们发现。大家就是要多睡觉好不好，这个身体要顾好。对对对对，
真的睡觉真的好重要哦，大家记得要好好睡觉。现在才11月而已，对，离毕业总评图还有一段时间。
快了快了。
你不要这样子啦，大家会吓死了。
你们还有一个寒假。
好吧，寒假。然后就来面对那个毕业之后的辛酸苦涩这样子。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我们的来宾有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在做模型方面的这些小 paper， 相信对大家在后续在模型制作上其实会有非常多的灵感跟启发。那如果大家会需要一些特别灵感的话，也可以去我们这个 Eagle 模型事务所它的不管是 IG 它的 YouTube 频道上去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 YouTube 的影片真的其实做得蛮认真的，让我有一种自叹弗如的感觉，就觉得说我的 YouTube 频道到底在干什么啊，做那影片到底谁要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模型其实是一个会需要花很多脑力跟精神去思考的东西，就是除了你在画平面图或者你花很多时间做透视图的时候，其实模型其实反而是你要花更多时间去琢磨的一个很重要的拼图物件。那我希望在听完这一集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勇敢的去使用颜色、材料还有制作方法上会去更加的去琢磨，让在未来的你们的大拼图的时候的模型拿出来可以马上吸引到评审的眼光。好的，那我们谢谢我们这一集的来宾阿伦。
好，谢谢各位，早点睡觉。
OK， 拜拜，我们下周一见。